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批准为青年真佛阿库蒂斯列圣聘。圣座教义部公布新文件，关于超自然现象的新准则。罗马内利神父表示，很高兴能回到加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5月23日上午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授权该部会颁布法令，将为圣母神为传教会会祖真佛若瑟阿拉莫诺神父、青年真佛卡洛阿库蒂斯、玛利亚莱奥尼亚帕拉蒂斯修女和真佛圭拉修女立圣聘。青年真佛卡洛阿库蒂斯因特别敬礼圣体朝圣地而广为人知，并深受年轻人的爱戴。在教宗批准的法令中承认因他转导而发生的奇迹。阿库蒂斯于1991年5月3日生于英国伦敦，2006年10月12日在意大利蒙扎去世，年仅15岁。教宗方济各于2020年册封阿库蒂斯为真佛，他的遗体安葬在亚西西。2022年7月8日，哥斯达黎加人莉莉安娜来到亚西西，在真佛阿库蒂斯墓前祈祷，并留下一封恳求真佛转导的信。6天前，即7月2日，他在佛罗伦萨上大学的女儿瓦莱利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女儿的头部遭受了严重的创伤，需要开颅手术并切除右侧枕骨以减轻脑压。医生表示她的生存几率非常低。事故发生时，莉莉安娜的秘书即刻恳请真佛阿库蒂斯为他们转导。7月8日，莉莉安娜亲自前往亚西西阿库蒂斯的墓地朝圣，祈求真佛的转导。就在当天，医院通知莉莉安娜，她女儿已经开始自主呼吸了。第二天，瓦莱利亚开始活动，并恢复了部分说话的能力。7月18日，CT 扫描证明，她的脑部大量出血已经消失。8月11日，瓦莱利亚转入康复治疗，并且恢复得很快。9月2日，莉莉安娜带着女儿瓦莱利亚再次前往亚西西朝圣，感谢真佛卡洛阿库蒂斯的带导。在圣座丰盛部颁布的法令中也批准为在叙利亚大马士革殉道的方济各小兄弟会会士鲁伊斯及7位殉道同伴列圣聘，即承认可敬者若望梅尔利尼神父转导而发生的奇迹。另外，法令也承认天主中仆的英勇圣德，他们是天主的中仆波兰神父科斯特卡斯特雷奇，1938年2月27日在波兰鲁邦殉道，天主的婢女匈牙利平信徒马格多纳伯迪，1945年3月23日在匈牙利蒂泰尔殉道。 天主的中仆方济哥加布前小兄弟会加蒂亚尼神父，1914年生于意大利布罗尼亚，1999年在意大利法恩扎去世。天主的中仆西班牙平信徒莫里内罗诺维洛，1938年5月5日在西班牙萨拉各萨去世。天主的中仆意大利平信徒梅迪，1974年5月26日在罗马去世。圣座教义部公布新文件，对假设超自然现象的分辨准则做了更新，并于2024年5月19日主日生效。根据这份文件，将会更快地就民众热心敬礼做出宣布，且按照规则，教会权威将不再对一种现象的超自然性做出官方界定，因为对这种现象的深入研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另一个新意是，教义部的参与更明确，他该当批准主教的最终决定，并有权在任何时刻自行干预。近几十年来，在个别主教陈述的许多案例中，教义部有所介入，但几乎总是在幕后进行，并要求不得公开这些参与。如今教义部明确参与，也是因为难以将这种现象约束在当地的范围，他们在某种情况下扩展到国家甚至世界范围，因此关于一个教区的决定也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颁布该文件是基于上个世纪的漫长经验，在有些案例中，地方主教很快就宣布了一种现象的超自然性，随后教义部则表明了不同意见。或者在有些情况中，一位主教对一个现象表明了一个观点，而他的继任者却对同一现象持相反的看法。此外，也需要长久必要的时间对所有因素进行评估，才能就超自然性或非超自然性做出决定。对于为信众的益处给予穆林答复的紧迫性，这些时间有时会成为阻碍。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在这份新文件的介绍会上解释说，这些超自然现象激发的民众热心敬礼，带来了丰富的灵性果实，增进了信德、虔敬以及友爱和服务的精神，在某些情况下还催生了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朝圣地。如今这些朝圣地已成为许多民族热心敬礼的中心。然而在一些假定的超自然事件中，也存在有损于信徒的极为严重的批判性，即从这些假定超自然的现象中获取盈利、权力、名望、社会声誉、个人利益，甚至对人进行控制或滥权。此外也可能出现教义错误，不正当的简化福音的讯息，传播教派思潮的情况，也有可能存在信众被拖在一个被称为来自神圣事件的后面，但这只是幻想、谎言狂或某人试图伪造的结果。教会权威不可正面承认假定的超自然现象源自天主，因此依照规则，教区主教、主教团、教义部都不会宣布这些现象是超自然的，只有教宗才能授权开启这方面的程序。以下列出分辨超自然现象六种可能的最终断定，没有任何阻碍，对超自然现象的真实性不做确定的表达，但认出是圣神行动的标记。在判断之前先观察，认出是正面的标记，但也有混淆的因素或风险，需要分辨并与接受者交谈。 进行监护，存在批判性的因素，但这一现象已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可证实的灵性过失，不建议使用禁令，这样会使信众不安，但要求主教不鼓励这现象，监管之下。批判性与超自然现象本身并无关系，而是个人或团体不恰当地运用这现象，圣座委托主教或一名代表作为该地的牧灵指导，禁止和阻止。尽管存在一些积极因素，但批判性和危险也很严重。教育部要求主教公开宣布不予以支持，声明不是超自然现象，主教有权根据具体证据宣布该现象并非超自然性质。加沙圣家堂本堂司铎罗马内利神父在七个多月后终于返回他的堂区。去年外访的罗马内利神父原定于那年的10月6日返回加沙，却因故决定延迟一天，即10月7日启程。然而就在当天爆发了以色列反击哈马斯行动，他被迫留在原地，直到今年5月16日至19日，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探访加沙的机会上，他才得以返回。在这几个月的战争中，加沙已成了一片废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罗马内利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在这种悲惨情况下，上主赐予了莫大的祝福。皮扎巴拉书记得以探访了这个堂区，他对这个堂区认识很深，也认识堂区中的家庭。他去过很多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家，神父为能够跟随宗主教的代表团返回堂区而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我在堂区，我留在这里。罗马内利神父接着表示，加沙的状况很矛盾，我们堂区的许多信友很平静，尽管遭受极大的痛苦，真的很大，但他们很平静，他们将自己放在上主的手中。当然他们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忧。罗马内利神父和堂区信徒将一起竭尽全力帮助留下来的人。目前在堂区的房舍中仍有500名基督徒难民和德累萨仁爱传教修女会修女们照顾的儿童。神父和信友们不仅帮助他们，也帮助邻近的穆斯林。此外，罗马内利神父说，教宗每天都给我们打电话，给予我们安慰的话语和降福，要求我们保护儿童，且鼓励我们不断向前行。最后，神父欲请众人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祈祷，愿人道救援物资能够抵达，愿人质得到释放，让许多伤者有机会得到医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在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中，天主拣选了一个民族，用来实行他的救恩计划，这就是希伯来民族，后来也称作以色列或犹太民族，按照天主在无始之始就拟定了救世计划，天主圣子是要降生在这个民族中。我们基督信徒相信耶稣是降生为人的天主圣子，所以我们也相信 犹太民族是天主的选民，也承认救恩是出自犹太民族的。虽然这个民族却屡次犯罪，违背天主的意愿，天主还是不厌其烦地眷顾他的子民。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重新跌倒。因为犹太民族是天主的选民，所以虽然这个民族也像别的民族一样屡次犯罪，违背天主的命令，但是天主却格外照顾他，耐心地等待他的悔改，慷慨地饶恕他的罪过。但是悔改包括痛悔和定改，痛悔是心里反悔，恼恨自己的罪，定改是立定主意，宁死不敢再犯罪，而且愿意离开犯罪的机会。如果痛悔不深切，定改不坚决，罪过或者可以获得一时的宽赦，犯罪的人却难免再次堕落，重新犯罪。那时候他的情况就要比上次堕落的情况更加糟糕。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天主曾派遣过许多先知，代表自己向他的选民宣讲悔改的道理。洗者若翰是旧约时代最后一个先知，他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自己在加里肋亚开始宣讲天主的福音时也这样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但是耶稣时代的犹太民族由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代表反对接受耶稣所宣讲的福音，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附魔人的比喻来形容当时的犹太人的境况。恭读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第43-45节。邪魔由人身上出来以后，走遍干旱之地，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却没有寻着。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间屋里去。他来到后，见里边空着，打扫干净，装饰整齐，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处境就比以前的更坏了，对这邪恶的世代也必是这样。耶稣讲这个故事，原来针对犹太民族，但是后来教会中的经师和神学家们往往把这个故事的教训拍合在一般基督信徒们身上。基督信徒都蒙受了天主的宠爱，在圣喜和告解圣事中获得了罪的赦免。如果他们不知自爱，重新犯罪堕落，那么他们也将遭受那附魔人所遭受的惨痛情形。赶走了一个邪魔，却引来了七个比他更恶的魔鬼来了，这实在是一件要小心提防不可让它发生的事。 其实教会的殉道和教会古今圣贤所做的见证都指出，每一个罪人都是救主天主受苦受难的原因和行义，因为我们犯罪无意得罪耶稣基督，为此教会毫不迟疑地宣判基督信徒应该对耶稣的死刑负最大的责任。可是基督信徒却经常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卸在犹太人身上。我们应该知道，屡次犯罪的人，他们对耶稣的死必须负更大的罪债，因为要是我们的罪置耶稣于死地，那么屡次犯罪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定死耶稣吗？要是如此，则我们不是要比犹太人犯的罪更严重吗？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说，要是犹太人真的知道耶稣是天上的君王，必不会定死他。至于我们基督信徒，口中宣称相信耶稣基督，行动上却否认他，甚至举起罪恶的手无情地打击他。此外，我们也需谨防跌倒犯罪的机会。耶稣说，如果我们的手、脚或眼睛使我们犯罪跌倒，便应该把它们砍掉或把它们剜出来。但即使这句圣言比双刃的剑还锋利，我们也不能从它字面上的意思去解释。耶稣采用这种说话的口吻，目的是叫人在面对任何可能导致犯罪的场合上，都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包括财物及至亲。为了不要失去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就是进入生命，即我们与天主的共荣和我们的救恩。福音里所说的使你跌倒，就是指所有能干扰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并阻碍我们实行他的旨意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就像在车轮之间插上一根木棍，妨碍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也好像一个圈套，令我们犯罪跌倒。有时我们的眼睛、手、脚真的会使我们跌倒，导引我们去否认耶稣、出卖他、选择其他事物，而不去拣选耶稣。耶稣也告诉我们要勇敢地远离及砍掉那可能使我们犯罪跌倒的情况，包括事物、人和处境。这就是福音所谓弃绝自己的意思。基督徒该有勇气去反抗种种自私的倾向，使他们不会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Oh.
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